今天呢，12月26号是毛诞130周年。除了纪念堂闭馆举办中共官方纪念活动以外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呢，此前还刊文大赞毛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那么军方呢，也召开了纪念毛军事思想的研讨会。邮政总局呢，推出了毛的纪念邮票。广电总局推出数部以毛为主角的电视剧，为他的一生歌功颂德。那么毛泽东一生到底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呢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另外一位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欢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先生哈，今年的纪念活动与过去有哪一些不一样？那么求是的说法呢是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这个是不是40多年以来比较罕见的高调为毛在招魂呢？那么中共对毛的纪念，习上台之后是不是歌颂的调门越来越高呢？陈先生，
今年呢是这个所谓毛诞是130周年，就是一个所谓逢十。逢十按中国的做法叫，以前呢是不管是逢十逢五啊，他会有一些动作，但相对比较低调。但今年相当高调，党媒党报是发文，然后地方上也是活动，搞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头涌动，特别是湖南韶山聪所毛的这个出生地。那么一方面符合现在极左当局，打毛旗走毛路，或者说是这个表面上是要这个拿毛来给自己招魂，因为有的呢要首先第一步是超越江河湖，第二步呢要这个超越邓小平，否定改革开放，然后要跟毛比肩，据说还有第三步要把毛踩在脚下啊，要把某人的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但能不能做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说法，你担忧能不能成型呢是另外一回事。但近来这个毛的高调呢，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说逢整日呢官方启动了宣传机器，大做文章。但大做文章中，大家也发现了端倪，说表面上送毛，但实际上呢又在歌颂习，说这个给习说的是人民领袖啊，这个什么军队统帅、党的核心啊，好像说里边说习说的更多，好像比这个毛的这个成分还多，好像说毛开创了，习继承了，其他人都不算什么了，不存在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地方上也很火爆，甚至说毛远新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本来是敏感人物，原来是这个华工啊，发动宫廷政变，打倒四人帮，把毛家人全给抓了。这个毛指定的接班人是江青，隔代接班人是毛远新，华工只是过渡时期接班人，由华工把那两人抓了，啊，全家都抓了四人帮。就毛远新判了10几年重刑，后来是出狱，但是毛远新这次也高调露面，说是还显得神色好像很决绝的样子，要卷土重来的样子，因为他才是当年定的接班人。但毛远新这个露面也是高层批准他才会露面。但他要当接班人现在为时已晚，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现在的高层领导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权力的威胁，所以让他出面其实就是一种极左思想的复活。但这个复活呢，还不是为毛，实际上是为现在的极左当局啊，这个极左思潮或者是极左路线背书，这才是高调悼念毛的这个高调纪念毛的可能背景吧。
好，谢谢陈先生。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习近平呢，其实在今天呢也是照例的做了这个重要的讲话，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毛呢究竟为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哈，那么中共官方的宣传呢说他是一生波澜壮阔，当时是推翻了这个蒋介石的所谓独裁政权，要在中国实行民主等等这一些的这个理由。但是见证之后呢，我们看到是不是仅仅的一个这个一致户口就已经把这个中国人民分为3、6、9等？这个你怎么看呢？
今天啊，这个习近平带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一干人马全员呢去出席了在中国的这个北京的人大会堂搞的这个纪念毛的这个诞辰130周年这个活动。在这个会上啊，他呢发表了所谓的这个重要讲话。他就说啊，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带领人民开创了他这个功绩啊，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锻造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缔造了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哎，做出了光辉千秋的历史贡献，这个呢是现在官媒呢再怎么去讲，但事实呢，我们大家呢心知肚明，对吧？因为像连这个文革结束以后，中共最高的统治者邓小平都说，他在文革期间坐下来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不是咱们说哈，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呢，跟他现在讲的这个丰功伟绩啊，差了18000里。这是另外一个，刚刚您提到了户口，像我们这些呢，都是在文革前后生的这些中国人哈，大家呢都心知肚明，都非常清楚。像我们现在啊，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还是在继续延续着。户口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就是把人分成了农户和非农户。哎，用这个农业户口和非农户的这个城镇户口啊，实际上就把人呢最后完全分类了，分成了两种人。哎，像这个其中啊，举个例子，那个时候是配给制的，那就是粮票。像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城镇户口，然后我们就有粮票。但是农民啊根本就没有粮票，他自己可以生产粮食，就是生产队生产的粮食。然后呢，他没有粮票，没有粮票怎么办？你就没办法出行。你不能出去，为什么？你到外头你买不了粮食，你只能自己，要真要出行啊，你只能自己带着干粮。那个时候啊要带着干粮，你现在年轻人根本不可想象，要背着干粮几天的干粮然后呢去出行，对吧？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所谓剪刀差去剥削农民，这也是中共在文革以后在毛时代实际上一直长期沿用的一个具体的办法。另外歧视性的这种政策，比如像到现在为止还有暂住证，暂住证你要是城镇居民，你到一个地方去不用暂住证，你要农业人口到那个地方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然后呢要给你申请暂住证。另外呢像购房，你农业户口想到那个地方去买房子，到城镇去买房子就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像什么城市的一些福利你根本不可能享用。哎，还有包括子女的教育，对吧？然后很多的农村的这些孩子们啊，就想通过什么？通过高考，然后呢说改变命运，所以大家呢要跳龙门，要去高考。然后好不容易跳过了龙门，高考过了，结果呢最后呢大学学下来交了好多的钱，又好不容易毕业了，结果现在又赶上新时代了，刚毕业就失业了。所以这个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在中国现在来说真的是行不通。
嗯，就事实上呢，就是仅仅是这个它所带来的这个一纸户口呢，就已经让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更加的水深火热，比国民党时期更差了哈。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请问你，就是毛呢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没有日本入侵呢就没有共产党做大，所以呢他对皇军是感恩戴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为了自己的野心出卖民族？那么今天呢被中国官方所大力宣传的所谓的这个民族大义呢，当年是不是被毛这个冲进了下水道呢？陈先生。
当然这个毛泽东和共产党打江山充满了种种的不合法性，其中之一啊就是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二战日军是全面侵华，但是共产党选择的是不抗日，而是这个去打国军。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就是抗日是假的，我只是一分去抗日，那二分呢是应付，应付谁？国民政府，因为他被编入革命军啊，十八路军，要军饷，要军服，要军械。再一个就是七分发展，发展自己壮大武器，准备让国军日军去厮杀，这个死去活来自己下山摘桃子啊，去抢夺胜利果实。所以他的部署就这么完成的，而且在中间过程中跟日军呢、汪精卫政权还有溥仪政权大量的勾结，所以说可以是通敌啊，是通敌。不仅在不要说是在国民政府方面有大量的记录，就是日本方面大量的记录，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啊，日本的这个被审判的那些战犯、都说出了跟共产党勾结的历史，特别是卢沟桥的事变都是共产党的别动队引发的，要引发国军跟日军的全面对决。甚至苏联都有大量的记录，苏联档案始终，苏联派驻延安有一个代表，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李平，他叫延安日记，他写的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一天到晚什么抗日的事从来不做，因为当时斯大林呢怕这个德日两边夹击，还希望这个中国真抗日，他一方面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希望有共产党加入抗日。但是这个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所记录的结果是， 毛泽东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怎么去消耗国军、消耗国民政府、瓦解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日，跟日本相勾结，说日军呢非常跟共产党配合默契，从来不轰炸延安，可以一枪一炮没打过延安，但是对国民政府的首都重庆狂轰滥炸，到处是警报声，大量人被炸死，可以看得很明显。后来，二战结束了，本来是好不容易美国击败了日本退出中国，国民政府应该回来，但国民政府因为经历了这个八年抗战之后，800万军里打的只剩400万，还有守曼城的国防线、港口、中心城市、桥梁等等。而共产党呢，从此有3万人发展了200多万，从华北一下又跳到东北，在苏联支持下占据东北，然后跟国军决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战略上以少打多，战术上以多打少。说这个第一场战役东北战役3:1的比例，中共纠集的兵力啊是150万，国军是48万。这样从那里入手，颠覆了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经过8年浴血抗战，是死了300多400万的将士，高级将领200多人阵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疲惫之师，在中共加苏联加日军各种力量的夹击下，国民政府是失败了，退守台湾。说这就是这个历史。说毛泽东在1972年见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时候，田中角荣习惯性的就是说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入侵中国。毛泽东说不不不，不用不用道歉。还要给你们大大的奖章，没有你们日军的到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我们怎么补偿你们？不要你们的赔偿。大手一挥，赔偿免了。按照中国正统的定义，这是大汉奸、大卖国贼的行为，根本是民族的叛逆、民族的叛徒，根本谈不上什么对民族有任何的好处。仅这件事就能把毛泽东和共产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这没不抗日，而是抗国军。那么，然后呢是渔翁得利哈。接下来呢，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李先生哈，想问您，就中共建政之后呢，出现了大跃进，这个众所周知，还有这个反右这两个东西呢，我想问问您，它这两个东西对人民造就了怎样的这个经济和思想上的灾难呢？李先生，
大跃进呢，实际上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搞什么要赶英超美啊？赶英超美，具体的话呢，就是说呢，粮食要亩产，要不断的提高亩产，然后出现了这个亩产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这种卫星，作为当时放卫星，然后大炼钢铁，这个就是大跃进。然后随后呢，这个发现呢，这个大家都不去种地了，随后呢，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这种声音出来了以后呢，就进行了这个反右。这个反右啊，这个呢，所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对中国人民啊进行一个驯化的过程，要让你变得逆来顺受，变成一个奴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这套办法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厉害。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绝大多数都服了。像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对吧？他从这个美国呢留完学了以后回国。然后呢，是两弹一星的最有名的这个专家。哎，在大跃进的时候啊，他也要被迫的出来，那要论证说呢，这个亩产万斤的合理性。然后呢，最后写下的文章现在还留在这个历史上，最后变成自己的一生的耻辱。像著名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学者啊，这个文化人梁漱溟，他在这个满清的时候，到后来民革的时候，这个民国的时候，他都是非常尖锐的去批判当时的政府，然后还做过中国政这个民国民政府的这个牢，他也不屈服。结果到了这个中共统治之下，他批判共产党，然后呢，批评共产党都不是批判，批评共产党，然后被整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再也不说话了。所以我想啊，他就是以这个过程啊，就是要消灭人的这个个人的主体意识，要建立集体意识，这个就是这两个运动啊所必然带来的。所以最后使得呢，这个中国人啊，要就再也没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没有自由的精神，那来接受这个中共 或者是最高领导人的这样的领导，这个呢就是他的核心目的。
嗯，就是对人民进行驯化啊。我记得这知名的社会学家周孝正讲过，他说中共的这毛泽东呢，就是把人民和人，这个人民呢是一个政治概念，人呢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那么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如果说你是敌人，你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人民可以对你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就是这个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叫田社者，后面还有很多日文哈。他说呢，现在中国人怀念毛泽东就一个原因，说当年看病不要钱，现在看病看不起。接下来一位叫常自玲，他说呢，人们怀念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有开放的举动，却不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管控，人们早就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他们崇拜特权，欣赏特权，仿佛其他的人和事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接下来一位叫 Christopher Tin， 他说呢，毛泽东不是中国的大救星，难道是美国的大救星吗？接下来一位是光寿堂，他说呢，你们西方媒体也要反思啊，抹黑毛泽东那么久了，输出了如此多的价值观，为何如今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毛泽东呢？现在中国可没有陷入到曾经的毛泽东热，可是为何有如此多的年轻人热忱的热爱他呢？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想请两位来回复一下，这个陈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拥毛？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呢，就因为毛在中国没有受到彻底的否定，像苏联就不会去怀念斯大林，或者极少数的人会怀念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受到了彻底的否定，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啊，从此斯大林受到否定，不仅是后面的人，后面的勃列日涅夫，还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就现在的普京，虽然他自己是变相的独裁者，也彻底否定斯大林，不会承认斯大林和列宁，说斯大林和列宁不可能在苏联了死灰复燃，受到民间的所谓尊崇。同样道理，希特勒不仅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否定，纳粹德国受到审判，而且德国本身否定了希特勒，彻底否定纳粹德国，说德国也不存在，即便有新纳粹分子极少数，他就几个人鼓噪一下，他也不会形成一个风潮。那中国这边呢，却留下来了。中共那边，当时大概是1981年吧，通过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通过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内种种分歧下通过的。一方面呢，说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又假装说毛泽东建国有什么功勋等等，然后又把整个其他人的思想算成毛泽东思想，就表示毛泽东思想不属于他个人，就这蒙混过关，结果留下了重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后患或者是伏笔，那就是毛泽东没有被官方完全否定，而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尸体还盘踞在天安门广场，被称为毛腊肉。这样的情况下，民间有这种死灰复燃，所谓怀念毫不奇怪。如果你就是对林彪成天这么提，把林彪的像挂在那里，把林彪的遗体停在那里，那民间有很多人怀念林彪，说他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你要再试一下，把蒋介石的像挂在那里，把蒋介石的灵柩、蒋家父子灵柩停在广场，那也有很多人去膜拜，所以这个都是宣传造成的。说毛泽东深知到共产党的统治法宝，除了枪杆子，还要这个刀把子，还要最重要的是笔杆子，就是谎言加暴力。说千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反复的重复宣传毛就会到了这个效果，所以一点都不奇怪。那么现在，不过今年呢，这个从毛这个官方跟民间不一样，官方是想利用毛来弘扬他的高举极左路线。这个变相的复辟，变相的倒，就是加速倒退啊，这种加速师、倒行逆施，回到这个某种文革时代，然后表示这个什么，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讲不变色、不变质，也就是要保持这个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意思。但是民间怀念毛不一样，民间怀念毛是另外一种逆反心态。你就像刚才讲的，现在看病要钱，甚至看不起。毛时代呢说这个可以看病啊，尽管医疗条件很差，甚至可能有全民的这个一定的医疗保健等等，所以。平均主义，就中国人有个传统文化，就不患寡而患不均，穷不要紧，最怕不公平。那现在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所招人恨，就是怨人穷了，恨人富。说这本身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社会造成的结果。说民间官方还不同调，就算怀念毛，也是另外一种心态，逆反心态而已。
好，谢谢陈先生。李先生，最后我想问您，就说呢，当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呢，这个深圳特区报呢是发表了长篇报道，就是说名字呢是东方风来满 满眼春啊，邓小平都在深圳的这个纪实，但是这个作者呢，陈锡天最近坦言说，这个文章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有两句话他没有刊登出来，一句呢是邓小平说了，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还有呢就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就是邓小平这讲的一句不要搞政治运动，是不是仅仅就是在完全的对毛的一种否认和盖棺定论呢？您还有半分钟。
OK， 应该说呢，是邓小平呢是有这种强烈的愿望的，因为他自己怕运动，他自己受了整，然后他自己的儿子的腿都已经瘫痪了，都是从文革当中来的，所以他怕。但是呢，到后续啊，他在真正是否定、全面否定文革的时候，他却把毛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否定了毛，那共产党呢就没有存在的这个合法性了。所以呢，他一直呢是否定文革，却留了毛。所以这一点，后来最后他呢，还有包括思想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啊，什么这些东西呢？
好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